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张星云。本期杂志的封面是看懂考古遗址，一起来聊这期的还有参与撰写封面的几位记者薛鹏、艾江涛和陈露。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薛鹏。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陈露。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艾江涛。
反正先聊聊这期封面专题的缘起吧，其实就是一篇微信稿。当时是殷墟博物馆的新馆开幕，2月26号，我跟薛鹏还有陈露，我们三个人就去了这个新馆。反正我的感受啊，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就是这个我的感受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新东西的新的感受。就是说，你看展览，无论是展陈的形式啊，还是说这个它是有一个新的东西，你就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们两位是有这个感受吗？
我是以前没有去过，我是第一次去，但是我就谈谈我的感受，就是我当时去了那个新馆，首先是我觉得它那个展览的设计的非常的清晰，就是它几个专题的那个做的都特别好，这个在你的文章里面也讲了的嘛，然后给人的感觉挺震撼的。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它那个环境跟那个馆的那个融合，当时让我觉得特别的喜欢，就是它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在那个咖啡的那里嘛，然后外面就是那个河，然后河的对面就是它那个发掘的遗址，我觉得这几个景观都结合的特别的自然，跟非常的恰到好处，然后当时感觉就在那儿拍照特别出片儿。
其实我们的感受都差不多，就是无论是从它大的环境跟遗址的关系，然后包括小到就是每一个特展，你肯定要提到那个做的特别棒的那两个特展。我也是第一次去殷墟，我对殷墟就只是书本上的一些很简单的了解，然后我也没去过老博物馆，因为像以前，我们也下到那个富好墓下去了嘛，富好墓还是保留着当时的那个，
对，非常老的这种展陈
对，
形式和
非
这
常
种，
老的展陈形式，因为有时候去到很老的一些遗址，就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就会感觉
有一
非
种
常明
抽离
显
感，
的，对
穿
对。
越感。
对，就是时空的那种，一边是，就这种感觉还是挺明显的，那个差别很大。
对，其实我也跟你两位是一样的，等于就是我之前也没有去过殷墟，第一次去，其实就是像刚才你们两个都说到，因为这个殷墟的遗址其实没有变化，跟着这个很多年前展陈形式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这个殷墟博物馆的新馆呢是在遗址的边上，有一条环河，然后它这个遗址是在环河的西南，然后这个殷墟的博物馆新馆是在环河这个对岸。在这个东侧，等于是这个新馆呢，等于是又是看似相对独立，但其实又挨着遗址非常的近。这新馆的这个展陈形式一开始就是特别明显的震撼。其实它有三个，就是除了这个基本陈列这个展陈之外，还有三个特展。第一个特展就是在1层啊，就是它有展出了20几辆那个马车的遗迹。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这20多辆马车之外，它后面还有几个木箱子，然后就是这个没有清理的马车遗迹。和考古队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来到现场清理。咱们第一天去的时候还没赶上，因为第一天正好是那个刚开馆嘛，工作人员还没有来呢。之后的几天都有这个考古队的工作人员，现场来拿小铲子，然后小签子、竹签子来清理马车，会有很多的观众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展。然后除了这之外，三层还有两个特展，也是让我们三个都特别印象深刻。一个是1991年发掘出土一个甲骨窖藏坑，这坑里出了1000多片甲骨，然后其中有600多片是有文字的。然后这次就展出了110片。甲骨就是它特别一板一眼的那种，一片甲骨在这个展出，放在这个展箱里、展柜里，然后这个上面是这个展板，展板上是甲骨的一个母本，然后这个旁边是这个甲骨的文字的释文，然后底下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翻译文，然后来讲述这个窖藏坑出土的这个甲骨呢，又很有特点或者很特殊，它就是非王卜辞。就是以前出土的甲骨，大部分都是王卜辞，就是商王去占卜的时候所做的记录。这一坑甲骨呢，全是一个主语，这个主人公占卜的这个主人公叫子，儿子的子。所以这个展览也是用110片甲骨来复原他的整个的人生，卜辞记录的他的一生，他参与的这些事情。学者们就是认为这个子很有可能是商王武丁和妇好的儿子。他又是一个相当于嫡长子、太子，所以他会 可能代替商王武丁去进行很多祭祀活动，作为这个祭祀活动主持，去主持这些祭祀活动。然后他还会去田猎，去陪着武丁去田猎，然后去负责收集马匹、征集马匹，有很多的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特展是他们2000年发掘的，叫亚掌墓，离这个子的这个甲骨窖藏坑其实就几十米，就发现了殷墟发掘史上第三个非常完整的高级贵族墓葬。然后它出土了500多件陪葬品，有青铜器呀、玉器呀，然后各种石器、陶器。然后一个展厅，它就这个展厅里把这500多件出土的这个陪葬品全都展出了。这也是一个特别可能在其他的博物馆很少能够看到的一种体验。然后你就能够通过这个啊，去全部的展出来感受殷商时期的这个高级贵族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的排场是什么样的。这三个特展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吧，就是我会觉得是一种很新的，或者说我之前没有怎么感受过的一种展陈形式。所以后来我也是问他们这个安阳考古工作站的这个副站长，这个何玉玲，就是因为我可能我一开始去之前，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操作形式，我就是说，哎，我去采访一个新博物馆，那我就问这个博物馆这个负责人，参与到展陈设计的这个人，说你们这次的新馆有什么镇馆之宝啊，对吧？就是你可以推荐几个镇馆之宝。何玉玲就跟我说，他们这儿就是很难说哪个是镇馆之宝，因为他们是考古遗址博物馆。那考古遗址博物馆可能跟这种国家博物馆、跟这种各地的省级博物馆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遗址边上发掘出土的，它只展出这种遗址附近发掘出土的这些文物。然后，这些文物呢，它又不像那种国博，或者说它可能只展出几件，就像陈露的采访里说的这种量保，对吧？量保的这种逻辑不是这种逻辑。遗迹边上出土很多文物，这些文物它就可以大量的方式来展出。就像那个亚掌墓一样，他出土了500多件陪葬品，他就把这500多件全都展出来了，又很真实，对吧？又复原，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个完全，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当时就觉得很新。后来也是回来之后，可能又跟副主编去商量，觉得这个其实可以不只写殷墟，而是写这一类博物馆，就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
对，大型就是省级的博物馆，基本上还是以一个非常传统的历史线索来梳理这个地方、这个地域的历史发展，然后展陈它各个时代的文物。那现在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门的这种博物馆，只是针对这一个遗址。那它就是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它非常垂直，它就这一件事儿，然后把这一件事儿翻来覆去的说得非常明白，而且是最新的考古发掘，又有遗址，又有实物，来把这一个故事来讲得非常明白，无论是三星堆还是海昏侯，还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大家，就是大多数的文博爱好者对这个整个大的历史叙事的这个线索都相对比较清晰、比较熟悉的时候，然后他的兴趣点一定会更细化到小的这些地方，比如他喜欢商代的东西，他就会去看去找商代的遗址，啊，喜欢唐代的就去找唐代的遗址，那他就会可能更精准的去看自己感兴趣的这部分历史吧。我觉得这也是就说明大家就对历史了解得更深了，相辅相成的吧，这个事儿让我感觉。
因为我采访的就是两位可能学者嘛，然后他从一个大的背景上来聊遗址博物馆这个事情。刚才张星云提到的，会感觉这几年新开的热门的馆都是考古遗址博物馆。那么就我自己从采访里面拿到的材料来分析的话，就是首先这是一个就是国家这几年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因为遗址博物馆本身它在建设可能也就这么10年到15年之间的事情啊，所以这么十几年，它在大力的发展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已经有了135家。你可能在以前你想看都没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一个遗址博物馆让你看。虽然说以前是有一些，但是大家没有把它真正的当做一个遗址博物馆在管理，在策展，所以它可能呈现的效果就对于公众来说也没有那么好。你可能理解也比较困难，然后展陈又比较陈旧，所以以前也不火。那么他这几年就开始在发展这个事情以后，其实 各位专家他们其实也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它做好，怎么样才能吸引到公众，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些热门的场馆出来。因为它确实就像薛鹏刚刚讲的嘛，就是你如果就是这几年可能有一种什么博物馆热，对吧，然后你在看的那些综合性的博物馆以后，你看的越来越多以后，你会想去发掘一些可能更加主题性的专题性的博物馆，那么可能这样的一致博物馆就是另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渠道。因为它就比如说这些网红馆吧，它首先又有文物，然后它又有遗址，就是你看的东西可以比较多，然后可能有一些发掘现场给你来参考，它就比传统的那种综合性博物馆提供了更多的情景。但是我挺好奇的，因为那个老师其实就是我采访的那个高猛和老师他也讲了嘛，就是其实130多家里面网红馆其实还是很少的，说出口的也就那么几家，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更多的遗址博物馆是大家根本不熟悉的，不热门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那种就是放在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那种可移动文物就比如说其实我挺好奇就是爱江涛去的那个石卯的，因为高老师就讲了，他说石卯里面其实就不算是一个就是有那种特别亮眼文物的一个遗址博物馆，那么你去那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很好奇。
确实就说像陈龙说的，就说这些年所以遗址类的博物馆比较热嘛，我觉得这其实和我们采访中和这些考古学者和我们传递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大概从2000年以后，其实这些考古学者他们发掘的时候其实本身的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大的遗址的考古，对吧，聚落的考古，也就是说其实博物馆的这些展陈其实是跟着考古的这个节奏走的嘛，就是我们不再满足于就是说把这些所谓的重器啊宝贝放到一起然后让大家看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在什么环境下出现的，同时还旁边还有什么东西，包括它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不太了解。然后遗址类的博物馆呢，我觉得刚才曹姐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比较垂直，比较主题化，然后比较集中的让你了解比如说这个历史时期这些人在这儿他创造了这些器物的这些人怎么生活的。然后石卯的话其实名气特别大，因为他以前得过两次全国十大考古，包括还有一个我们考古院的六大发现嘛，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去，包括我是陕北人也没有去这块。最开始大家知道他熟悉他就是说他的玉器非常多，大概从20年代开始吧，就陆陆续续就石卯的玉器不断的有被发现出来，然后被卖到这个世界各地去的这种消息啊。一直到第一次正式的去调查他，也不应该说第一次，就是说在76年那次的时候，其实那会儿还是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前身吧哈，没有正式成立研究院。然后研究员去那块去调查，就是因为说那块农民好多的玉器出来，然后他去调查收集了100多件的玉器，然后这部分其实是陕内博的石卯玉器的主要的来源。然后呢陕西考古那个博物馆也有一些玉器，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和这些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还没去这个石卯博物馆，老师说你们要做遗址类博物馆，但是我要告诉你石卯博物馆不能算严格的遗址类博物馆。我们还想着为什么，就因为它就在遗址边上。但后来他一讲就明白了，其实它是仅就博物馆而言的。然后但是它博物馆和遗址呢也很近。相当于主要的遗址是在山卯上，然后博物馆呢是在山脚下大概2公里的位置。其实联合起来看的话当然是一个甚至是天然的一个遗址博物馆。然后我去看的话，我感觉石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不同，它是一个距今大概4300到3800年前的一个古城，也可以说当时整个北方最大的一座石城，而且它这个石城是除了中间我们说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宫殿区一样的皇城台的话，它还有内城外城，然后它的外城甚至已经发展出了后来我们在秦汉以后的那些古城里面才能看到的很完整的外问城内问城，包括马面，包括东台，甚至还有周围的那个类似于哨所一样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东台存在。而且最难得的一点是它这些墙体啊就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着大概宽比如说2.5米，然后 高处地面还有一米多的石墙。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断的问这些考古人，这个是后来的吗？还是那会儿的？它确实是那会儿的。包括他挖出来那个砌的那个皇城台，它有个大台基嘛，它的三面的护墙非常的齐整，而且上面皇城台那块有80多处的这个会有神面、人面一些动物的那个石雕图案。当然在圆台上大概就是21处吧。你看到这些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震撼，而且它是在一个高低起伏完全不平的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的山峁上，因为它叫石峁，就陕北的很多那个村落呀，或者有人烟住的地方，基本上是在一个千沟万壑的那个山峁的比较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石峁给人的感觉就和那些参与考古发掘的老师经常跟我说的一样，就是说他的那个作为一个遗址类的博物馆的话，或者叫考古遗址公园来说的话，就是它的可视性非常非常好，非常直观。
嗯，艾江涛的这个总结起来，反正第一点啊，其实也是整个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一个特点，它跟各地的省博不一样的第一点就是它远，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对吧？省博嘛，可能一般都是这个城市的最中心，可能是老城或者说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好停车。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好是跟这个省博士或者市博士这个相反的，它一般都不在城市的中间，对吧？现在城市的中间是古代的城市的地方。
我采访的时候也跟高老师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就还跟我讲说什么看遗址博物馆，你本来就应该思考这个遗址为什么会在这儿，当时那群人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这个环境是怎么回事，他们当年生活在这儿，后来为什么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些东西思考起来都是很有意思，就是看遗址博物馆的乐趣。
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去年我去洛阳博物馆采访了之后呢，就第二天正好有点时间，博物馆的人说带我去看这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新馆。二里头嘛，在洛阳的郊区，在东边，其实坐着车一路，你就是从洛阳现在的洛阳市出发，然后它这个洛阳市里面有一个老城，有一个古代老城的遗址，然后再往外这个汉魏洛阳城遗址，然后再往外是二里头夏都的遗址，然后再往外还有其他的遗址，就是它是一片，你就觉得你在不同的这个历史时期，它都是都城，它是对吧？这个尤其洛阳好几代的都城都在这儿，就是你能感受到，然后参观完了又回到现在的洛阳市，现在的城市，这种感受特别，就像刚才陈露说的，特别直观的，会让你去产生思考。所以就说到这个远，那个薛鹏说是你这个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其实也还不是太原市中心，是吧？
但这可能应该是这几个里面离城最近的，它没有很远，它是在郊区，但是它旁边也有30多层的那种住宅楼。就是你可以看见了，也没有到挨得很近，就是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像比如二里头，我印象里真的是比较远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这个没有，这个从市中心打车过去可能就十几分钟就到了。
为什么会在那儿呢？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它还是市郊，但是是因为现在的太原城址的市中心跟老的晋阳，就是太原古城晋阳，尤其是北齐时候的那个晋阳城，离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就是老的晋阳城在现在的太原主城区的西边，就是在汾河的西边。那我去的这个北齐壁画博物馆，它在城东，在东郊，所以它跟以前的那个城址其实离的还是有一定距离，还是有点远的。那我去的这个北齐壁画博物馆，它是这样子，它是应该是在这几个里面算是体量最小的一个博物馆，因为它只是建立在一个墓葬的基础之上。它最主要的一个构成就是徐显秀的墓，然后它的墓葬里面壁画和那个墓体本身就被原址保护下来，然后还有那个我们可以在展厅里面现在可以看到封土堆，其实就这一块东西被原址保护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了一个体量相对是比较小的一个博物馆，它只收藏了北齐时代的墓葬壁画，然后这几个地方都是太原周边的墓葬， 哦，但现在也不能说是收藏，就是现在在展出的是太原周边四个北齐墓葬的壁画，然后但是他们其实是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只是现在在这个馆内展出。但我去到这个博物馆，其实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周边北齐的这个墓葬馆内既然有了四座墓葬的壁画，为什么要以徐显秀墓为基础来生发出一个博物馆，而不是其他的，比如楼瑞墓或者是九原岗墓和那个叫水泉梁？那首先楼瑞墓挖掘比较早，它是79年发掘的，当时发掘完了把壁画截取下来就回填了。九原岗和水泉梁是等级比楼瑞和徐显墓要稍微低一些，然后墓葬壁画水平可能也稍微差一些，但是有一些部分保存的非常好。他们发掘的比较晚，是08和13年发掘的。那徐显秀墓是2000年发掘的，到2001年的样子发掘的。徐显秀墓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的这个壁画，一般我们说墓葬壁画它是有一个很厚的地葬层，在这个地葬层的基础之上，然后你再涂白石灰，然后你再去画壁画，它的那个壁画就相对比较容易保存下来，然后墙体也相对比较平滑好画。但是徐显秀墓在发掘的时候，他们就说没有发现这个地葬层，也就是说徐显秀墓其实就是刷了一层白石灰水，然后直接就在这个土上画画了。所以如果要是采取传统的这种揭取壁画的保存方式的话，徐显秀墓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揭取的，因为它的它没有这个可支撑这个壁画的地葬层。所以他们在挖掘的时候其实就有考虑说，如果要想把这个壁画保留下来，那我必须把墓葬本体保留下来，如果这个本体不保留的话，那这个壁画也基本上是很难揭取下来的，一旦揭取可能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在
被动的，
这是被动的条件之一。但其实哦，那个馆长也跟我说了，就是要保留这样一个墓葬，就是原址保留，不是说我每座墓都可以进行原址保留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它还有很多的条件。他们说徐显秀墓最大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在于水位，它的地下水位是相对比较深的，它的地下水位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墓葬的结构层的。因为你一旦开启了这个墓葬，地下水位可能会根据你这个墓打开了以后，它会有一些变化，很多墓葬是会受到地下水啊，然后生物啊，菌群啊，各种各样的影响，它会很快的就腐坏，根本没有办法保存下来。但徐显秀墓能保存下来，一个是我刚刚说的他当时画的时候没有支撑的这个墙体，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先天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就是他允许他可以保存下来，一个是地下水位它是深的，而且这个气候，然后包括环境，然后包括这些原因可以支撑它，就是自然因素可以支撑它把这个整体都保留下来，然后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就壁画本身而言，把它裁剪切割揭取下来其实是最容易的一个方式，而且也相对比较好保存。你要是原址保护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地质条件一直在变化，尤其是他们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要处理微生物，然后植物的根系，所有的这些对这个土壤和对壁画颜料的侵蚀，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促成了这个徐显秀墓可以被保存下来，但其他的墓在开墓了之后，把这个壁画还有里面的一些文物取出来了之后，这个墓基本上就会被回填掉。然后包括因为北齐的时候晋阳是北齐的别都，北齐真正的都城是在邺城，但是晋阳和邺城的地位基本上差不多。那邺城也发现了像关张大墓，还有像如公主墓，就是他们更高级别的墓葬。关张大墓基本上现在很多人认为它是那个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陵墓，就是他们的壁画也都非常好，但是也基本上是采取的揭取保存的方式。所以徐显秀墓能被保存下来其实也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例子。所以他们保存了下来之后就觉得当时他们就想说要围绕这个墓建立做小型的博物馆，然后用来展示这个原址的墓葬本身，以及其他的这个北齐时期的一些壁画。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但非常值得去。我去了以后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它这几个墓的壁画各有各的特色，然后都非常值得看。楼瑞墓是画的最好的，就是它的技法，然后你看的就会被抓进去。它的那个马鞍的很多细节的地方都画的真心是惟妙惟肖，非常非常棒。但是就因为北齐，我们历代名画记其实就有很多南北朝时期绘画大师的记载，但是没有实物流传。那后来就是有人也推测说，猜测哈，说楼瑞墓会不会是杨子华，就是那个北齐最著名的一个宫廷画师画的。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证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已。就是因为可能后人也看不到杨子华的真迹，只有一个宋摹本的一个杨子华的画在波士顿保存着，但是像南北朝我们都看不到真迹，所以大家就只能通过这个墓葬壁画去来看到当时的绘画的水准。
那你不是说他那个博物馆本身大部分的藏品是借展吗？那他就是展览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在什么时候之前去看才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现在是在5月份，5月18号吧，好像是之前。那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博物馆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5月份之前去，你确实还是有很好的感受，因为你看到都是真迹。但是之后他借展的期到了，他可能有一部分会换成复制品。然后其他可能他们也在谈可不可以延长借期，或者是分批次的再借，然后有没有一个什么更长期的这种合作方式。因为现在大部分楼瑞墓，然后九原岗，还有水泉梁，其他这三个墓葬的壁画都是山西省山西博物院的，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博物馆开馆然后借展到这里。而且其实平时这些壁画也不会在这个山西博物院展出，全部展出啊，就可能个别会展出，但大部分他们平时也是会放在库房里面保管。然后可能前两年山西博物院办了一次非常大型的北朝时期的壁画展，这些东西其实都拿出来展了，但平时他们就不太会展，基本上都是放在要轮换保存的一个状态。我刚刚说了好多都是别的墓，玄秀墓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它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我们那个杂志封面就是徐显秀墓，然后就是你可以通过玻璃看到下面的墓道，然后前面有一个封土堆，就是它其实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好多人看了这个照片都觉得这个空间非常震撼，就是它确实是你在这一个视觉范围里面把地面和地下的这个空间合在了一张画面里，就看确实是一个挺震撼的一个场景。但事实上，在正常情况下来说，那个墓道是属于地下的，空间嘛，然后封土堆是属于地上的空间。封土堆正下面是主墓室，那主墓室我们现在其实是进不去、看不到的，这也是一个遗憾。就是徐显秀墓，其实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像看楼润墓一样，那个壁画一样凑得那么近，可以看得那么清楚。但徐显秀墓，没有办法离得很近去看那些壁画，只能看到一个现在大致的一个整体的面貌。但是你在这个整体的面貌上又有其他几座墓的那种非常精细的壁画，你就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去想象这个墓室本身的样子，就是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这就等于这个薛鹏说到咱们接下来要说的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也是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一个主要的面临的情况。就是它的馆藏并不丰富，它甚至它这个博物馆边上这个遗址，出土的很多的文物都不在这个博物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去看的殷墟博物馆，对吧？它可能在49年之前，是因为这个中研院那个史语所的发掘，后来它出土的很多东西都后来都去运到了台湾。49年之后呢，比如像76年的妇好墓，甚至说是到目前为止，商代的出土的高级墓葬中，这个出土的青铜器的，无论是从数量到质量，都是最高的一个墓。这个墓出土之后，它墓里的这些文物被分散到了4座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去年刚开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开的这个中国考古博物馆，然后河南省博，以及现在这个殷墟博物馆， 基本上这个殷墟出土的文物被分散到了这四座博物馆，甚至这四座博物馆中每一座都有非常好的殷墟出土的，就是能够被称为镇馆之宝这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文物，甚至说是像司墓新鼎妇好墓出土的，这个方鼎都是成对的，然后这一对鼎甚至都不在一家博物馆里，一件是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一件是在殷墟博物馆。刚才艾江涛和徐鹏都说到了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说艾江涛也说他这个可能都是在陕西省博有很多的玉器，然后这个徐鹏说很多壁画这个展出都是从山西博物院调过去的，来借过来的，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考古博物馆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一个现状和一个他们，所以就是说像我采何玉玲就是说殷墟博物馆那个新馆的展陈方式，那我们就是一股脑的把这个110片甲骨全都展出了，或者说雅长墓的500多件那个陪葬品全展出了，它也是一种被迫的改变思路，改变展陈方式的一种被迫的条件。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两个遗址的这种发掘史，对吧？然后它可能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历史问题，出土的文物它就不在这个遗址边上保存了。
嗯，确实这样。其实石卯的那个问题可能会更大，就是如果从出土文物的角度来说，
嗯，
因为它从20年代就是大概将近100年前吧就开始。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和石卯这个玉器的当年的埋藏位置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其实老百姓为什么那么容易就种地啊什么的，就能发现玉器？主要是因为就是石卯人当时呢，他除了在一些这个高等级的墓葬里面埋玉器，他把那个玉器啊，就是很喜欢，就是石卯人很喜欢把玉器切成很薄的这种玉彩、玉刀这种片状的器型啊，他就插在墙里面。就他那个城墙里面，就是藏玉于墙。那你想那些种地的农民，他们挖地啊或者什么，而且当地人可能在这个就是我们正式的保护之前的时候，会把那些墙给拆下来，可能自己垒一个院墙什么的。
嗯，
就这过程中其实不断有流散出来。就是据这个一些学者的统计，就说石卯的玉器啊，目前应该有3-4千件。3-4千件，其实1975到76年，就是我们陕西考古院前身那个老师戴应兴老师征集来是128件。然后那128件其实是目前我们在国内的博物馆能看到的石卯玉器的一个精华。它还有至少几百件是在民间藏家的手里面。就是陕西当地的民间藏家他们手里藏的那些玉器。专家一看就是石卯的玉器，就很有特点的这种墨绿色的大的玉刀啊、牙章，包括一些玉琮、玉环，就很多东西。然后石卯遗址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些考古工作者呢，其实他们除了把这个城址啊这些清理出来，他们其实一直在挖这个高等级的墓，就一直想挖一个完整的高等级的墓。现在他们那个有一支考古队还在上面啊，当然等那个天气好了再开始做工作。我和他们那个副队长裴学松聊，就是他们挖了大概49座墓吧，其中有一些就是在皇城台上很高等级的，比如说他还有殉葬了3个人、一条狗，然后成组的陶器，但是玉器没有，就是盗掘非常厉害。所以说你其实不太能说明那个时期高等级的他到底埋的怎么样，但是已经出来这么多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遗址类的，就是说就石卯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它毕竟有这么长的城墙，而且有城址，完整清理出来的城址，包括房址，包括那个台基和石雕，就是他们那个将近80件的石雕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清理的时候，那些石雕比如说有倒下来的塌掉的那些，他会把它放到博物馆去，只要是在原来的位置上都是完整的留着的，所以如果去了的话还是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就在那个位置那个用作建筑的那个石雕它的那个图案呀，你能感受整个的那个环境。对，
嗯，徐鹏，
我这边就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他的馆藏是一个他们很严峻的一个问题吧。但他们其实馆方现在其实也在做其他的一些墓葬的发掘和这种原址搬迁，比如他们最近才搬了 做了四个唐代的墓和两个元代的墓的，就是都是有这种壁画的切割和搬迁。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也在拓展自己新的一些东西。然后徐显秀墓的问题是，它也是被盗非常严重，就是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到主墓室啊，它有个 VR 的眼镜。徐显秀墓上面，主墓室上面有5个盗洞。这次被发掘也是抢救性发掘，也是因为又发现了新的盗洞，所以赶紧去把整个墓给打开了。而且他们打开了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元代的瓷碗，就说明在元代的时候就被盗过。然后按理说，像徐显秀是北齐时候的重臣，所以他的按理说他的墓葬级别应该算是非常高的了，里面应该有很多出土的器物，但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只是一些陶俑和一些瓷器。当徐显秀墓出土了一个纯金的蓝宝石戒指，然后上面雕刻了阴刻着一个这个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像，那个是徐显
哦，
秀墓出土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对，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从希腊到西亚有两个流域的，然后从丝绸之路，然后进入到晋阳，然后晋阳当时也是胡汉聚集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就人种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戒指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交融交流的一个象征，特挺有意思的。但是啊，我刚其实就是想说，其实徐显秀墓被盗是非常严重，它按。如果没有被盗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大墓。但是我们现在可能除了壁画是非常精彩之外，其他的残存的一些文物其实就没有那么可观。但还是保留下来很多一些啦，还是有一些陶俑啊这些东西在这个博物馆也在展出。然后因为北齐壁画博物馆它是一个专题性极强的博物馆，首先它朝代限定在北齐，就27年的时间。门类又限定在壁画，它只是展出北齐的壁画，所以它的，我自己其实也是有种感觉，它的局限性会不会有点强？它会不会太限制它未来的一个发展？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也跟他们馆长简单的聊了一下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晋阳是这个北齐的别都，可能这段时间是晋阳，就是太原在历史时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光时刻，所以可能后来就他们在建博物馆的时候，应该也是考量到说想要突出太原在这段时期的一个历史地位，所以专门建了一个北齐的这么小的一个朝代的壁画博物馆。然后我觉得未来他们可能也会拓展，因为他们才开馆3个月，可能也会拓展一些。比如领域更多的一些文物呀，可能也会跟其他的相关的有一些更多的合作，就看他们未来怎么来做吧。但是，我确实也会隐约的感觉到，也还是挺难的吧，就是挺多的问题，对。
对，就是我不知道成都这个你做的这两个专访有没有聊到这个方面。其实，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啊，咱们几个都是写这些考古啊、历史啊，咱们去到很多的博物馆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一种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吧？可能就是当年它是可能是社科院考古所的派下来的这个考古队来挖的当地的，那也可能是一个省考古队来挖的当地的遗址。那出土的文物，它可能有一部分就是那无论是以借展的方式，还是说以带回去修复，有更好的修复条件，还是说以其他的方式，可能后来在那些年代，可能对吧？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可能借过去了，然后就没还回来。即便可能当时写了借条，可能后来就成了国博的展品馆藏，成为了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馆藏，或者成了各地的省博的馆藏。我不知道这个陈露的这两个专访里会没有聊这个地方，或者说可能从外国博物馆学的这个学者的角度来讲，对吧？就是说，当这个文物它剥离了遗址的这个所在地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或者说它在遗址所在地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我刚就想打断你们的，因为我就觉得你们开始就是在一直在聊文物，然后我就想纠正你们，就是遗址博物馆最重要的是它的遗址，而不是它那些物件。 就是按照我采访的专家的老师他们的这个说法，就是遗址博物馆最大的宝就是遗址。因为你们在讨论它的文物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这几个博物馆它刚好可能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一些可能让人感觉到非常惊叹的一些藏品，一些文物。但是大部分的遗址博物馆它其实是没有这些，它可能就是一些陶片，或者是就没有挖出来很厉害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同样也是重要的遗址啊。那所以就是其实对于遗址博物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看懂那个遗址，就是博物馆它在旁边作为一个配置功能的一个设施存在，它其实主要是作为一个窗口，就是游客可以去在那边作为一个窗口去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遗址的历史以及一些可能延展的一些知识。但是对于遗址博物馆来说，它最重要的是希望吸引观众去他的那个遗址那里感受他的那样一个情景式的东西，去真正的理解他的遗址。那么对于中国的遗址为什么他难以理解，就是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这边整个东亚不都是木构建筑嘛，基本上所以它都是土遗址，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你在地表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东西了，所以对于观众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比如说你像去西方的一些著名的遗址，因为它都是一些石头的建筑嘛，它保存的还是年代比较久的，所以你能看到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去庞贝的时候，你不会说我要奔去它的那个博物馆它看它出土的那些文物，对吧？大家都是在那个庞贝古城里面走，就是因为它的庞贝古城仍然是保留在地面之上，然后观众非常容易进入的。所以对于中国的遗址博物馆来说，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手法让大家去到它的遗址那边去看它的遗址。就包括我们其实三个人不都去了那个遗址公园那边吗？其实我们当时可能没有太在意的是它其实复原的一些建筑嘛，其实这可能是日本的可能常见的，但是日本通常遗址博物馆它可能是半复建，它就只可能就是地标性的竖几个柱子，然后去表示我这里可能曾经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然后我觉得刚刚薛鹏在聊他的那个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时候，他聊到那个想象的那个问题，其实是可能在观察遗址博物馆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高老师特别强调可能观众在进入遗址博物馆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就是我不是去看文物，我去看遗址。那么我在遗址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要调动我的想象力啊，我不是说我去看到一个文物，然后啊，这有个东西摆在我面前，就有个特别实物的接触。那么我们在一个遗址里面，我们是要调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它的古今是个什么样的变迁。他觉得就是对于中国观众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中国人可能不太那么的善于想象这个问题。
石帽博物馆就说在他这个遗址山脚下这个博物馆，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你不能说它是在比如说原遗址上，像你刚才说的啊，它就在遗址上盖的一个棚子博物馆。
嗯。
但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比较用心吧，就是首先它所有的这些展示都是围绕着石卯人生活的各个侧面来展开的。也就是说你看了以后呢，其实对于石卯人当时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背景有一个了解。就是整个开始那个地方的气候生态呀，动植物呀，包括他们的城是怎么建的，他们那个还是做了很多的，比如说按比例的一些整个对那个东门城址的一个复原，包括就是一进博物馆你会看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柱子，就是相当于一个神像柱吧，其实那个就是他们大台基那个南护墙夹道上出土的一个圆柱状的一个神像的圆雕嘛，石雕，他把它放大以后去做。但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看了很多博物馆来说，其实也不算什么的，因为都是一些会常用到的手段。所以我想就说还是得到遗址上，遗址上去的话，就说他现在目前对于那个东门的城址啊，他是把它做了一个，其实你可以把它也理解成就它就是一个博物馆，它那个就是一个遗址博物馆，它整个的一个保护起来了嘛，然后你是可以沿着当年这些石卯人的路线，对吧，从万文城进去，穿过它的两个东台进入内文城，然后它基本上把这些都揭示得很清楚。然后那儿也是一个整个遗址的制高点， 就是他做了几层的楼梯，你可以爬到上面去啊，然后一眼就能看到那个西南方向整个城址的中心皇城台这块。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也是那个考古学者想保留但是没保留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是找皇城台上生活的这些王啊，或者这些高等级贵族的那些生活的堆砌物，对吧？他们找那个的时候，其实发现了很多的大量出土的是在那里面出土的。它是在那个大台基的护墙的下面一个山坡上，整个一个坡上都是那个堆积。然后他们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多的古筝，就是用羊骨头做的那个古筝，然后包括有这种鳄鱼骨、鸵鸟的蛋壳什么的，还有什么水晶，就是在陕北这儿你绝对不应该见到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然后最多的是羊骨头，就是陕北人那会儿吃羊就很厉害，这些高等级的贵族。就是我们现在去的时候，那些考古队的队员就每天还会，因为他们现在发掘不了嘛，就在那儿挑那个羊骨头，一块一块的什么部位挑。据保守估计啊，那个羊骨头应该能有几十万只羊的这个数量。然后你就可以想象那些人过去是吃肉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些高等级的这些人。现在世贸考古的队长邵金老师就说，他们当时想把那个给保留下来，但是因为那个土啊原来就是垃圾堆嘛，土质不太好，他们尽管做了那个很宽的两米宽的隔梁，但是挖的时候还是会塌，事实上就是还是没有把那儿展现出来，否则你会从那个层面上看到很多他们当年生活的一些这种痕迹啊，确实你能想象，哎，那个时期的人吃什么用什么。而且据说因为那个垃圾堆出土的那个骨头里面那个狗的数量是比较少，就是狗在石某人那儿很重要，就他们高等级的会训一条狗嘛，然后大家就会猜测，包括那个邵老师他们在那个垃圾堆发现了狗屎，然后拿去检测的，检测说这个狗是吃肉的，这狗据说吃的是牛肉的，这狗是可能是这些贵族养，要么是这种宠物啊，要么是宠物，要么就是陪着他们打猎干嘛的，就是很高级别的狗，就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觉得还是。
我听你们说，我反而是想说，我就是在去北齐壁画博物馆之后，我又花了一天时间做了一天的特种兵，然后我又去了一个叫做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
啊，这也是新开的。
对，这个博物馆就是跟殷墟和石锚很像，它是基于晋阳古城的考古，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基于一个木匠，所以就完全是不同的体量和内容。然后晋阳古城博物馆呢，它就是在这个老的汉唐时期的晋阳古城的遗址之上边上建了一个博物馆。那这个汉唐时期的晋阳古城一直延续到北宋，然后就消亡了，就或者说是被废弃了。然后现在他们又重新修了一个在这个基础上明代的一个城墙，做了一个遗址公园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他们现在正在扩建要做更大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晋阳古城的一个遗址公园。我们就去了这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是在这个城墙里边，那它就也是这些年来基于这个古城发掘很多出土文物在这上面，而且有很多很新的文物。在这个城址我们还去了旁边的天龙山，就是他们当时的开凿石窟，就是从北朝到唐开凿石窟的地方，旁边有那个更大的石窟，非常大的佛像造像，然后那个佛像造像叫童子寺，这个就正对着那个山坳里，在山坳里正对着这个汉唐时期的晋阳古城，当然也是北齐时期的晋阳，北朝时期的晋阳古城。所以我去了那之后就对北齐时期的晋阳有了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它西边是山，然后在山里开凿石窟，站在这个石窟你就可以俯瞰到整座的城址啊，然后它在西边有墓葬区，再往北一点也有一个墓葬区，徐显秀墓是在最东边的一个台地上，东山台地上有一个墓葬区，那个西边楼瑞墓在西边的这个墓葬区，然后挨着晋祠， 所以就是去了那儿之后，就是对整个的北朝时候的晋阳古城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在格局上的一个认识。然后你再回去看这个徐显秀墓的时候，就一下就觉得你那个视野打开了，哦，原来在那么混乱非常荒淫无度的北齐，它的别都晋阳是这样一个面貌。所以就是整个大的其实都是遗址，包括天龙山，然后包括龙山石窟，包括那个整个那个山和城和墓葬，就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所以我也安利所有要去太原或者去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朋友，可以抽空把这几个地方都走一遍，然后会有很好的收获。
因为陈露，我不知道你采访这个外国的学者，或者说以你的经验啊，或者说你会觉得就是在外国的那些遗址博物馆里边，它有什么特别独特的遗址的展示方式吗？就是有别于中国的这些。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辅助的东西来帮你理解这个遗址。就是我觉得国内好像还不太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相当于是以前的一个战场的遗址，然后其实那个地方也很荒，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当地的博物馆就做了很多那种像 AR 游戏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在他那个馆里面下他那个 APP， 然后下到你手机里面，然后你就有点像打那个宝可梦的那个 Pokemon Go 那个一片荒野里面去打仗。
但是
其实那个出土的那些对吧，就是尸体呀、啊、什么他也会在 对吧，然后雕塑什么，他一下你就觉得进入到那个时刻了对吧，就是这个火山喷发的时刻。
是 是的，
对，其实遗址博物馆就是你应该回到那个时刻，但是那个时刻并不是在一个博物馆的空间能够给予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遗址很重要。因为你在博物馆空间里面，其实它已经脱离它原本所在的遗址的那个情境嘛，啊，就是它所在的那个环境，它为什么就像你刚刚提到，它要去做那些绿植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回到一个自然的环境里，它可能要做一些建筑的遮挡啊之类的，就是保留到一个非常原始的环境里面。
邱鹏呢，有什么你觉得在外国其实印象深刻的遗址博物馆？
我就很想去雅典，很想去雅典卫城。
嗯嗯，雅典我有去了。
哦，那个馆是新开的。
对，我很想去那个馆。
我去了，我前几年，但是它也是，就是卫城是卫城，它在上面，就是这个原来的一个原址，然后它那个卫城博物馆是在下面，山下面。它当然也都是围在一起的，你要买票进去。嗯，但是它其实是又是距离上可能还要走上十分钟才能到山顶上，然后你能看到那个山顶上的卫城的那个建筑。因为就是雅典是一个其实很大的城市嘛，但是就是基本上你在雅典的很多的酒店吃早餐的时候，它都会在这个酒店的可能比较高层，无论是露台还是说可能是这个顶层或者那个倒数第二层的顶层，就是基本上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卫城。因为它是一个山上，然后你看到那个
对
高点上，然后我那次去可能换了两家还是三家酒店，你都能看到近近远远的，你都能看到卫城，就是在吃早餐的时候。
对，就跟在开罗近近远远都能看到金字塔一样。就是它
那
个体量太大了。
是的，而且它在一种城市对吧。
而且可能在这种城市，我在想它可能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大的高级酒店在选址的时候，它一定都会选视野范围内可能有一些可以看到这些城市地标的一些地点来建酒店。对。
对，伊斯坦布尔也是，我住的那个酒店，然后在顶层的是那个一个露台，是可以吃早饭的，然后你坐在那个露台上吃早饭，你就能看到大清真寺啊，特别的庞大宏大的这种，然后你就觉得啊，你一下就进入历史了。
我话说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你们刚刚讨论那个建不建在遗址上的那个问题嘛，博物馆有一个遗址公园的概念嘛。我采访的高老师他其实有讲到，因为大部分的遗址它其实都是面积很大的嘛，然后现在就提出的那种大遗址保护嘛， 所以它一般都是划分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然后单霁翔院长提出来了要做遗址公园这个事情。那做遗址公园其实就是把一些保护区域划进来，然后做出一个对公共开放的一个遗址区，然后是希望把博物馆建在就是在这个遗址的非核心区域，就把遗址还是要保留到原样的那个样子。然后其实我们这次去殷墟的时候不也是吗，就是他那个为什么公园要收票，然后这个事情我还要跟他聊了一下，然后他就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还是希望遗址本身它不要变成一个市集菜市场那么喧嚣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毕竟是一处考古遗址，所以他就希望用门票来做一个人流的限制。因为博物馆它现在都是要免票嘛，但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它就可以收票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所以就说到这个，其实也可以最后一个环节吧，向大家推荐推荐我们去过的我们觉得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或者这个考古遗址公园。我觉得首先推荐的一定是良渚，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啊。良渚确实做得很好，
同意
就是它确实是做得非常好，它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文化遗产，对吧，遗产地，然后它又比较新，它那个做出来它那种规划，然后它又是在就像刚才陈璐说的这个大遗址和这个考古遗址公园的这些政策出来之后，他去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或者博物院和一个这种遗址的这个展示，就是是巨大的一个区域。然后里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进去就是我去年去的，去写这个玉器时代嘛，对吧，那期然后我写良渚，然后我去到公园里边，你进去它就是右手边是扫码租那个电瓶车的，然后再往右手边是这个相当于那种小巴一样的那种班车，然后还有那个脚踏车，人力的脚踏车，它一直在提示你这个公园特别大，你走不完。它那个体验感特别好，就是它这个不同的区域有粮仓，它当时古代的那个良渚时期的粮仓，然后它展示出来城墙和城门，因为它有的这个良渚呢它就是这有水泽嘛，这个河泽水泽，它就是它有的地方它那是水门，然后它也展示出来，是一个水，等于是就走水路的，然后有船可以进入这个城址，不同的这个区域，宫殿区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个祭祀的区域，公共集会的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然后它展示的都特别好，你就觉得是一个也是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一种遗址公园的那种感受。
其实我想推荐的是之前我们做那个三星堆二，就是那个长江流域青铜器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那其实就是个遗址公园，就是那个碳河里遗址，就是四羊方尊就是从这个地方出的嘛，然后也出了非常多精美的青铜器，但是确实就像你们刚才聊了很多的类似的问题一样，就是它本身出土的文物它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国博嘛，重要的文物都在国博，所以它本身那个临湘，它在湖南省就是临湘市嘛，然后那个临湘的那个博物馆本身大部分的重要的藏品其实都是复制品，真正的真的特别有价值的也不能说没有啊，还是有一些，但是肯定精美度不能跟国博的那一批比，所以它最重要的确实就是看遗址。然后那个遗址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其实为什么当时那个地方会出土一批那么精美的青铜器，猜测可能就是商王朝可能要什么覆灭了，对吧，然后有一群可能殷商人他们就带着一批特别精美的青铜器，他们就一路的迁徙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你在那个遗址公园的那个环境里面，自然环境里面，你确实能够感受到我要是一群逃亡的人，然后我到了一个这么让人感觉像一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里，我就突然就感觉放下心来，然后那个地方又在一个周围都是那种山环绕的地方，但是它旁边又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河道，所以它的水路交通又比较方便，就感觉就是你既可以抵御外敌，然后又交通又很便利，当时就对于我去到那个环境里面还原那样一个历史的情境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推荐那个遗址公园的原因，而且那个遗址公园真的那个自然环境特别的美。
我的印象就是这个这盘龙城我觉得就是一般，因为它是一个你这个从大门进去之后它是分叉的，这个路左右两条路，往左拐是到这个盘龙城的博物馆，你基本上进了博物馆，然后你就看的差不多了。如果你看完博物馆之后，你还要再到这个重新走回这个分叉这个路，往右拐 才是这个遗址。然后我记得我特别清楚，我去看，然后也是去年去的，我去看就看很多人，大部分人都只看了博物馆，没有看遗址，就是他们都不会再拐到那边去。然后因为你从那个分走回分叉，然后从分叉那个地方再拐到这个遗址，又得可能又得十分钟啊，走十分钟。在遗址那边就是人特别少，
所以那个展现设计非常重要。
对，就有就是，然后我可以再推荐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去的，就西安大明宫，我觉得也很好，是一个特别适合跑步的地方，它也不用收费，然后基本上跑一圈大明宫，就是5公里左右啊。它也其实没有建起来，它就是把这个整理好之后，它把可能也都是回填了，应该都是回填了。回填之后，它基本上以一种广场的形式来展现大明宫的体量，然后它在南门的部分还稍微的复原了一个宫门的这个形象，但是大部分的都是特别平坦，极其空旷，然后你能去感受这种体量，当时这个宫的体量。然后它也是在城市，其实并不远。哎，我看你们好像这个上次聊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几位都去过这个广东的南越王博物馆，
对，
也是应该挺有特色的吧？还是在市中心，其实是的。
而且那个博物馆确实做的挺好的，
嗯。
因为我记得那个就是谁还说，就是说当时20年前发掘出来之后，其实那个地方已经卖给房地产商了，然后市政府还是花了很多钱赔给房地产商，然后把这保留下来。然后就成了一个市中心建在遗址上的一个博物馆。
对，我刚刚想到就是也是一下就想到两个那个墓葬，以墓葬为基础的博物馆，就一个是南越王墓这个博物馆，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三门峡的一个虢国博物馆，它也是一个在虢国墓址上建起来的一个博物馆。它这种其实以墓葬为基础的一个博物馆，当然它的遗址本身肯定没有这种城址的遗址有那么有看头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墓葬，根据它的等级不同人，它可能大小然后规格形制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最精彩的就是你所有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从这个墓葬里出来的，其实就跟那个亚长墓的特展很像，你这一个墓葬涵盖了这一个墓主人基本上荣耀的一生，然后它各个门类的文物，然后跟这个墓的关系啊，然后跟这个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有非常多千头万绪千丝万缕的故事可说，然后这个也挺有意思。当然那个虢国博物馆相对比较老一点，2000几年吧，好像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有点就是它的展陈是稍微有一点老的，跟现在这些比起来，但是我觉得不是很落实啦，就是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做成这样子就挺不错的，而且是跟南越王墓可能在展陈设计上是显得稍微陈旧一点，但是不太影响你的感受和观感，嗯，那个我也挺推荐的，在三门峡。
金沙其实也算是
啊，金沙
可以，
金沙做得很好，金沙做得很好，对，特别好，
它也是遗址上嘛，对吧。
哎，在此我又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历史的，就比较离我们年代比较久远的历史类的博物馆嘛。就其实遗址博物馆还包括很多啊新进的，比如说汶川地震博物馆，然后还有那个那个三峡相关的那个重庆那个好像是什么世界第一个水下遗址博物馆。然后那个老师还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是故宫算不算一个遗址博物馆？算啊，就是它只是可能地表的建筑没有像普通的那种建筑已经都变成废墟了，
回填了。
对，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另类的那个遗址博物馆，当然它可能现在还没建起来，就也是在西安高陵区的那个阳关寨遗址。那个地方你去看什么，你就去看6000年前左右的墓。就是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我记得是3年前去的时候，已经发掘出来的是200多座，据说有1000多座。然后我们就我觉得特别震撼的就是他已经把那个一个一个的罩子不是都保护起来了吗，然后你就挨个往过走，就那些人的那个墓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基本上都是坐西朝东，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一具具完整的骨骼，然后身上佩戴的东西什么都很完整，就如果对这个有感兴趣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 你想想一片墓地，然后都很清楚，保存的非常好。不过可能现在还没开放，可能对，还得再等等。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展体验。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